请。我们今天继续讲他化自在天这一会，因为这一会呢是在讲实地，就是我们的心地的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佛地在我们的之外，有一个实地，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的心有这个实地，这个实地建构了我们的整个佛地，所以我们有这个特质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跟十方诸佛、十方法界的佛土跟极乐净土才有办法去衔接的。所以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建构这个实地，我们哪能够去跟十方诸佛去衔接呢？那么我们前这个三个礼拜呢，我们谈的是从欢喜地到离垢地，然后谈到发光地。欢喜地呢，它是在布施这一个修行的核心上，但是布施这件事情，我特别呢要提醒大家的，布施并不表示说哦，我已经按月都有缴会费了啊，我也到哪里去也做了布施了，我觉得以为好像这就是布施了，这样子是也是一种布施，但这种布施不是不具有真正大的功德，你只能得到福德而已，真正的功德是你伸出手来真的愿意去实践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自己在帮助人的时候，你自己同时得到改变，那个改变是功德，不是福德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前几天我到这个碰到这个台北市军训室的这一位主任呢，姓杨，杨主任，他就告诉我，他说郑老师，我们现在又有好多穷困的孩子需要人家认养了，因为认养一段时间有的期满了，有的又他就没有接续下去了。你上次不是跟我讲过吗，说好多人要来认了以后结果都认光了吗？我说对啊，那你现在又有了，那我就到处演讲的时候我就到处再跟你讲一讲啊，请大家有机会去帮助帮助那些小朋友，那些小朋友都是家庭的情况都是不太好，不过你认住那个小孩子，你应该同时去看看那个小孩子，不是说去小孩子的面前告诉他我很伟大我帮助你，不是，而是你要真的去关心那个孩子，是不是了解那个家庭啊？那个你可以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做一点这种工作啊。你要做，那你就你自己去找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军训室，你去问清楚应该怎么做，那他就告诉你该怎么做。照理讲，我们对于一些小孩子啊，我们以为说给他一点经费就可以了，其实你如果能够也从旁给他一点鼓励，那么你真的也去看看那些孩子，那么你的人生也因为那个小孩子为你现身说法，你自己也有很深的体验。你别以为说你帮助人家他只有受你只有施，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你施他受的时候你同样受，他也在施，所以你对于那个小孩子仍然心存慈怀的原因是我们也很珍惜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那是第一地，第二地是离垢地。离垢地为什么要离垢？因为你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你有这个纪律，自然而然你这个垢就没有了，所以它建立在戒这件事情上，有戒那 就有净土，有戒，那么这个护法就在，没有戒护法就不在。你用现代的心理学来看日常生活，是看很表面的，但是解释的也是很有道理。你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有所为有所不为，坏事情就不会轮到你身上，是不是？所以它也是护法。可是真的你只要守一戒，乃至于守一戒里头的少分戒，你天天念佛，你的家里都在变，你自己不晓得，但要一段时间。这种宗教情怀的事情呢，我过去给各位谈过的，美国的当代的这个本世纪应该是上叶的大哲学家 William James 呢，他研究整个宗教，他在那一本厚厚的宗教经验的宗教繁复多样的宗教经验这一本书里头，他是他研究的心得报告，是一章一章的讲下来的。那么他收集好多宗教的事情，各种宗教的事情，然后他常常他在这本书里头有几段话讲得很好啊。他说第一个，一个人如果从来他没有真正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啊这个信仰，而去实践，没有这个行门，没有去实践的这个行门，他来研究宗教，研究的再好，那永远都是门外，他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他讲的再有道理也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看过什么叫宗教，也就是说从来都没有吃过饭的人，他跟人家讲吃饭是什么东西，这不是笑话吗？过去他们有人跟我讲笑话，说某某人自己都没有还没有结婚，他每天跟人家谈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大家都在笑他，后来他说那我要赶快结婚了，所以就赶紧结婚了。没错，你根本都没有进入那个状况，你所听到的只是见闻而已，那是你想的想象而已。所以行门很重要，就是指这个行很重要，宗教。但是这个宗教本身，你能够守宗教里的一戒乃至于少分戒，你好好的念佛，你等着瞧吧。你在这里听华严听一段时间，只守一戒，五戒慢慢来。其实你要守一戒很容易，但是你好好的练一段时间，你发觉那老师，我想我还是守两戒好了。哎，再过一段时间，老师，那我还是守三戒好了。最后只有一戒还没有守，你说老师，我现在还不能吃素，那其他的你都能守得了。没有关系，你只要是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只差一点点，你应该从广泛的东西去成长，不要为那件事情挡住你的去路，要把那件事情留在最后再来修。那个时候你会修不行，人到了五十几六十，那个胆固醇越来越多，不吃素也不行，是不是？那个时候你自然的慈悲心发了，你也想着哎呀那我要少吃，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你修行的东西在家人还是你慢慢来，你守这个戒，你就会将来就你这个生命啊，这个生活这个、家庭的福报都在那里会施展开来。你只要守一戒，一戒什么？我不随便发脾气就行，你说守得住吗？你好好的守，就守这一柱这一戒好了。你今年定一戒，只定这一戒，不随便发脾气，人家讲我讲了我不发脾气，不止不发脾气，哎，中间还有一个小戒，就是我不是不发脾气，我还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看得很轻松。对的我愿意改，错的我愿意改，对的我愿意啊，这个原来对的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你能如此，你等着瞧，你每天念佛只做这件事情，胜过你敲法器。你知道凡拜法器都是五百年佛灭度五百年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不是佛那个时候原来就有的，它只是在帮助你整个的一个音乐，帮助你整个的一个心灵整个能够下来，它是一个周边的东西，不是原来真正的佛法 所以佛法讲行门是那是真的。那么你能如此，那么你到第三就会发光。所以在发光地这一地，真正我们要坚守的这一呢，这一个波罗蜜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建立在一个忍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呢，给各位介绍了这个发光地，欲入这个发光地，你要修十种身心，然后呢，还谈到了你必须具有去佛智慧，是不是？然后谈到十种觉智、慈济、哀悯，是不是？你有这个慈济、哀悯是很重要的，你能够真正感觉对别人啊，他你有一种慈悲心，而且有一种真正想要去帮助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心。回过头来，你都能慈悲别人，怎么不会慈悲自己呢？你都会帮助别人，怎么会不帮助自己呢？所以自己的自动性、自发性就开展开来，这件事情使你的生活欢喜了，使你的整个的一个心力能量慢慢的自然而然的流出来了。所以你看，你一定会觉得哦，我们看到这个几个啊，这个诸三长老他们到那么年龄了、啊、弘法还是这样子的不余力，他们哪来的那种经历，是不是？你去看看哦，你说这个我们师父怎么脸发亮啊，这个是怎么来的？他吃的是什么补药维他命丸？不是啊，就是因为他那个行门，他能布施，施的是法，能守戒，所以十方诸佛所护持，他能够修忍，忍波罗蜜里头令他发光，他能够真正慈济哀悯，所以你看到他是那么样子的活泼。你们大家好多都看过师父的，你跟他谈谈，你的身体有比他好吗？是不是每天这里跑那里跑？不过说真的，哦，净空师父是，他真的是忙里头还有闲云野鹤之情，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诸三长老，你看看，我常常看了他们身体都是这样子的，都忙得瘦瘦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一定会讲，他们学佛，诸三长老照理讲应该都是很的，他们菩萨为众生病病啊。他们是慈济哀悯啊，他们付出很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跟各位讲忍波罗蜜，修忍这一个波罗蜜，事实上是你讲四禅八定的基础。你要注意，你想说现在好多人都讲修学禅啊，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说哇，现在有这么多人要学禅，太好了，到这么多人愿意学佛，太好了。但是我后来也慢慢也有一点点感觉到说，这事情应该要澄清。学禅的意思并不是只有学打坐，禅的基础不在打坐，打坐是禅的其中的一门功课，但是真正的基础不在打坐，它是一个必修的课程，最后是要让你发展出你的智慧、你的自由的心灵、你的定慧的功夫。所以禅的真正的基础是发光地所修的这件事情，照华严经告诉我们的，这一部大经告诉我们的，禅的基础是忍波罗蜜，忍它就是禅定的功夫。你看，我看过好多的这种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啊，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这两位呢，这个两个人有了一点这个不和谐了，不和谐以后呢，就互相挖，这个先生挖太太，太太挖先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挖呢？就是你对我一点不好，你打我一巴掌，那我也给你巴两巴掌回来。他一气了以后，他给你一拳，他就回他两拳，所以这两个人就不断斗下去，像一那天打吹过一样，一直打弄下去。所以仔细看看大人的很多儿童的行为啊，是很明显的。但你要治疗这件事情，要治愈这件事情，要及时刹车，那是什么？ 那就是忍波罗蜜，忍下来，不因为这一件事情继续下去去伤害对方。有一个人肯先止下来，那么知止然后有定，定然后能静，静然后能安，安而能虑，虑而后能得，知就在这个地方，你能懂得把这个先后里头安得住，这就是禅功夫的最重要。所以忍这件事情是修禅者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我学禅的历程并不是说我先去打一次禅期，然后回家我就告诉人家讲我是学禅，我已经打了禅期了，我已经懂得禅期了。你要懂禅期干什么？禅期只是一个选佛场，你到底有没有本事让他选上，他给你认可说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你行了，没有那些妖魔鬼怪拿你没有奈何了，你有没有办法？问题是在这里，那东西就是看你的忍功如何了，是不是？所有的境界出现是什么？先给你一个诱惑，你会不会被他牵着走？看你的忍功如何，那就是忍，是不是？给你一个讽刺，那看你心动不动，你会动，那你忍功不行，所以定力不行，是不是？我们常常都是在讲苏东坡跟佛印的例子，是不是？很生动，是不是？苏东坡写了这首诗，他也是很深的体验。哎呀，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件事情绝对是禅定，没有错。八风都可以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有什么不对呢？一定对。但是呢，送到了佛印那里，要佛印给他指教指教。你想想，苏东坡他想的是什么？说我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来，你指教指教，这里面一定还有我相吧，还有一个封闭的我。所以他给他批了两个字，拿回去以后，苏东坡一看是两个字，放屁。他看了以后心就动了，那来找佛印理论，为什么人家给你写，人家写一个心得给你，你为什么这样批评我们，讲人家放屁呢？佛印就在那个码头那里等他了。为什么等他？说佛印有神通力，神通就是很了解人，叫神通。然后哦，你来了，还没有上岸，他就开始跟他说了。他说：“人家写的一个心得给你，不对就指教就好了，骂人。他写放屁。”佛印才跟他讲：“这是你自己说的啊，你的诗里的自己讲的啊，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呢。”哎呀，我才放了一个屁，就把你从江北吹到江南来，你想想看，你到底定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那个忍住呢，是所有一切定功的基础，是所有智慧的基础。你能定下来，这夫妻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波动，它会过去。孩子在青少年那一段时间会有起伏，它也会过去。如果你每天请地操两把汤，操抗操两把屁这样，每天去给他抠一下，每天这个他伤的就很重啊、哦。对这个小孩子，今天你讲他，明天你讲他，那是讲太多。你该讲的，直截了当跟他讲完，这就是家里的规矩，我希望你这么做。就是啊，偶尔小节出入也可以啦，不必太怎么样，在那一段时间，要不然你就在小的时候就要把他培养好。对，我们要注意的，那个忍波罗蜜留下了很多的机会，所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什么意思？是你能忍一下的时候，所有的机会都来了。我们的宪法里头讲的国民受教育的机会一律平等，其实宪法里头还要规定一条才对，是每一个人成长的机会一律均等才对，心智成长、智慧成长的机会应该都均等。为什么？你能均等的时候，你想要均等就要稍微忍一下，忍一下就有机会，没有忍就没有机会，就是这样子。我们菩萨呢，住此发光寺发光地的时候，得住四禅，得修行这个行门。因为发光地这个 忍波罗蜜呢，它让我们真正的踏在这一个扎扎实实的光明的这条道上，那么它就是靠的是四禅，也就是禅定四禅。一般讲说讲修禅，修禅就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你说你去打了禅期回来，我请问你告诉我初禅是什么？我们同事常常有时候会跟我讲，老师我已经打过三次禅机了。我说那你应该有三禅的功夫啦，是不是？至少好几个，也许你用三七二十一的话有二十一禅呢，那更了不起。你到底你得到什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的体会是什么。即使禅机完了以后，师父面对你的就是考你这个心得，而不是用嘴巴讲，而是直接的真刀真枪里头，在你的行动当中互动一次，老师知道你是如何，老师给你认可了，那你可以的。那是要经过考试的。现在啊，大家都以为啊，这个我去做个禅七或做个禅三，那就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哈、啊，我已经很有收获了。那老师最后那一天，老师师父讲话了，你们哪一个人把心得拈来我看看？每一个人都说我很客气，我修完了禅以后心如虚空，所以通通没有答案。你该有答案的，对不对？你敢走出去站在师父的面前给他行礼鞠躬，那看看再下去发展是什么。你不讲一句话，师父就会给你出题目。嗯，你试试看。但是我们要注意，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这个忍波罗蜜上。你站在师父的面前，师父选佛场的时候，你那个忍住能守得住，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全部都守得住，一定都可以过关。我们来看初禅。菩萨住持发光地时得住四禅：一、即离欲；二、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住初禅。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离，一个逗点，生喜乐，逗点，住初禅。啊，离生喜乐，原来经文里头没有逗点，但是我是为了让你能明白，就是离这件事情生了喜乐，住初禅。离什么东西？问题全部都出在离这个问题上。要离什么？离欲，是不是？离恶，离不善法。而且在要离的时候呢，是有觉有观。什么叫有觉有观呢？你想离这些不善法，要离的时候，你自己呢愿意自己能够察觉到这个东西是好，这个东西是不好。那当然你必须要回去第二地那个地方建立你的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你这个原则你能守得住，然后你才能够离开到底是戒的还是非戒的，是不是？好的习惯或者是不好的习惯。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叫守戒，戒是一个分野。那离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你从二地过来，你现在离才能离。但是二地守的戒里头，在这个地方又生离，要离的时候呢，有觉有观。什么观？我们过去讲观呢、啊，观是很多的，三十七道品里头啊。那么在这个我们第四地哈、啊，你先可以把它先倒过来啊。那么倒过来里头呢，这个你看到第十二页啊，我们的这个讲义的十二页，十二页里头有一个四念处，四念处有一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好，你看到第十二页，看到没有啊？啊，那个是第十二页的第四行，有一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是不是？你呢要想离的时候啊，离开那个干扰的时候，你要透过有觉有观，觉呢是自己觉知到这件事情是善是恶，是是是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有观，有时候我们离不开来，离不开来的时候呢，就必须用观来对治它，用观来对治它。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佛门里头训练出家众，训练出家众是训练的多么庄严呢、啊？他的训练是很严格的。观的第一步，修不净观。不净观是什么？他说看所有一切都不净，都不净。你看，先告诉你人是一个臭皮囊，就是你在常常很多道场，你师父都会跟你讲，人就是一个臭皮囊。什么是臭皮囊？里头都是血肉，都是脓包，差不了多少。是不是胃里头的东西有多美，排出来的东西有多美？他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观的所有看到人，你就看这件事情，除了一个臭皮囊包着之外，里头就是那些东西。你看脑浆有多美，是不是？你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里面都是鼻涕分泌物。他告诉你，你从这个地方开始观这个人的人形，他来对峙的是什么？对峙的是还挥之不去的色欲，对于人生的执着。白骨观就是这样，白骨观的观法是第一个先看人好好的，然后呢他又观着这个人突然间腐烂掉了，风一吹雨一打太阳一晒变成白骨了，是不是？所以他看活人有如看白骨，所以那些东西被克服掉。他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么消极的要一个人从头到尾看所有的人都如白骨，那他慈悲心从哪里发？不是，是他在训练观的时候，去达到离这个目的，修行的目的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尤其是刚出家的啊，刚学佛的年轻的这个年轻人，那他呢就更需要这个刚出家的年轻的出家众，他更需要。这个训练在佛寺里的这个训练很重要，你如果不能克服这一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超越，以后这个事情常常会困扰他，要一段时间有办法的，那就是观。所以观受是苦，受是什么意思？受并不是什么，受是指我们所有的接受到形象接收进来的这些东西，我们所有的这些受啊，我们的有形的东西的接受啊，接收进来的讯息色相的这种受，你要注意，以为好像这些受有的使认我很快乐啊，我们想说有人褒奖我的时候我应该很快乐，这是受。有人在我的面前给我讲给我鼓掌很多掌声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要观这个受是苦，为什么？因为你会受，你呀、啊，只要人家给你你会受，而受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你以为很高兴，但这表示你一直要受很多东西，那你要知道你变成很匮乏，你这个受本身是苦的来源，所以观受是苦，要注意这个问题。所有的受都是一个饥饿的另外一面，所以它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要看我这个心是无常的啊，变化的，今天高兴了很平静，明天不高兴了，我这个心什么话都讲得出来，观心是无常的。所以你也别以为你自己的心在意识之流的这个心，以为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真我，不是。这里面所用的这个心，是由你的自信所流出来的一些水波而已，它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你的自信，而不是你现在起心动念的那个心。不过这个地方我要告诉你，你读经的时候要注意，有些中国人写的注的经，特别是六祖坛经讲的心的时候，这个心有时候跟信是同义啊，但是义的经典里头心跟信一定是分开的，只有六祖坛经这部经里头，禅宗里头的心跟信有时候分开，但有时候在那个地方他讲的心指的是指那个信啊，心信一如的时候他是这么说。所以 你要注意，但是观心是无常，用这样来克服你的意识之流。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一坐坐在那里，那为什么坐在那个地方？那么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克服我们内心的杂念。怎么克服？那就是看着自己的念头，让这个念头一个一个的出来，你就在那个地方守株待兔就行了。它出来了，你很清楚，你看又来了一个，它事实上是像一个意识的河流不断的流出来，你就像是一个姜太公钓鱼一样，坐在那个河边看着不断流逝过去的东西，就如此而已。你不要被这个意识之流的浪把你打下去，打下去的时候你就被它卷着走，那么你是奴，你不是主人，你必须回过头来站在那个地方看，是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念头的。那现在这个念头跟我来讲，我是一个主人，他是从我的身边流过的，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你是主人，你是面对着这个生命，你可以启用它，但你不会变成它的奴隶。那你是一个信的掌握者，是自信的掌握者，你不是心的奴隶，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观法无我，把我相打破掉了，这些东西都是为什么离开自己的我相。所以初禅第一个要修的是离，离的意思就是放下。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你到了佛门去，那么老和尚们很苦口婆心的跟你讲，你要放下呀，你要放下。我常常坐在师父的旁边，好多我们的同修过，那个师父啊，我怎么怎么讲了很多，师父听听就吓吓人，你要放下嘛，你要放下嘛。你看师父，我就是想放下，放不下嘛。那就是说你初禅根本没有进，是不是？初禅没有进，所以进初禅的时候呢，要放下，就是要离，你能离才行，不能离就没有办法。但离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抛掉了我的家庭，抛掉了我的自己的子女，抛掉了我自己的事业，不是。你能做你的事业，你能离，你在你的家庭你又能离，那么你就能够承担很大的事业跟那一份责任。但你又能离，离什么？离那些干扰，离那些种种对你的那些这个回报毁谤，离你给你的很多的烦恼，离很多情绪的负担，你还能离，这就是初禅。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头不提这个问题，说禅不在于坐卧，禅是在于你能不能真正的有一颗把这个心呢真正的得定慧，是让你能定慧，那这才是真正的禅。所以第一个呢是离欲恶不善法，当然我想在座没有问题，离欲恶不善法这事情你可以做得到，有觉有观你可以做得到，离生喜乐，你能离就能生喜乐。照这么看来，初禅并不是那么难，对不对？你不会被这些东西赶紧打垮，不会被这东西牵着走，离你能生喜乐，你自然而然就会自在多了，这样才是初禅而已哦。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我们讲第二禅，那是灭绝观，灭尽一心，无绝无观，定生喜乐，住第二禅。你看灭绝观要把绝跟观这两个都不要了，要注意这个地方的绝并不是讲成佛的那个醒觉的觉，不是，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七觉之的那个觉，三十七道品的觉，觉我们要把这种自己必须特地提醒自己要清醒，这个觉现在不要了，是不是？关门也不要，为什么？我是初禅的时候才用这种方法，我现在已经不要，为什么？我内心里头已经比较清净，我内心里头已经比较清净，那就是无觉无观，你不需要特别觉，也不需要特别去用关门，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就能静下来，所以那叫做定。所以定呢能生喜乐，所以初禅二禅呢都是大自在大喜乐。所以学禅呢一开始学到初禅二禅的时候都很有丰富的禅喜啊。那么苏东坡写过喜禅集啊，禅喜集吧。那么这个喜呢 就是指的都是指在前面这一段禅的这一段。所以一般的人，我学禅学的让我自己的人生蛮欢喜的，就你这两段就够了，就达到这个效果了。但这个理绝对不是说我完全的不要了，什么东西都丢了。我告诉你，你把很多东西都丢了，跑到一个非常野外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啊，你自己盖个茅棚，你照理讲应该很离的，对不对？可是你可能内心里头念头很重，每天都还想着那尘世间的事情，是不是？那就是还是离不了。外表的行为并不表示你绝对能离得了，所以必须要靠着觉跟观，有觉有观就能离，是不是？但是你觉观用习惯了以后就无觉无观，就好像你本来要戒，但戒而无戒，到最后你不需要戒的时候，那个智慧源源不绝的就出来了。所以守戒的意思并不是说从头到尾啊守一个死的戒，是戒到最后，守到最后，根本你的心已经不需要戒了，那才是你的目标。但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你要想真正做到说我真的戒而无戒那个阶段，我看很难。我看过好多高僧传记，他们到了要走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的衣钵拉得紧紧的。为什么？衣钵代表了传承，代表了这个戒律，他拉得紧紧的。你不信你去看看西引老和尚莲谱，你看他最后那一段，当他在这个被这个共党的这些军队把他打得昏过去了以后，是不是？那他还是手里头把他自己的这个衣钵抓得紧紧的。当他来到锡兰的时候，那得了传染病，那个时候呢，人家是已经用毒药下啊，这个做实验的药给他下下去的，所有吃的人都死的，但是呢，他也不得不给他打。但打完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却也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他死死的抓着这个戒，这个衣钵，所以衣钵是不可以放的，在一个出家众里头，它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于你在家众，你没有这些衣钵，是不是？那是形式上的东西，它代表着丰富的法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呢？你既然皈依了三宝，是不是？你不可以请客离开三宝。所以常常要念佛号，你要知道那功德有多大，原因也是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二禅的时候，你已经很自然了，而且真正的能够产生定的一个效果。在打坐的时候，其实也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一样的。通常一个刚开始学打坐的人，他坐下去了，第一天学的时候，老师你教我的，我今天体验收获好多。大概我教过第一堂打坐讲完打下来，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跟我讲，我从来没有这样体验过，我今天体验过。可是他回去做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发觉哇，老师怎么会有这么多念头，而且越来越没有办法，拿他没有办法。我说不是拿他没有办法，第一次你是因为有觉，第一次啊，因为你一直想着说老师带我，我好好的跟他做，你的决心警觉性很够，所以有觉，是不是？当然有觉的时候你也有观，因为老师当时就提醒你，你要注意那个东西呢，你要退出来看着他，或者是你用随习啊，或者是用属习，他已经有关门了啊。或者是打坐的时候，从十六关关入，像关日谷啊、关水啊、关极乐世界啊、西方三圣啊，这都是一种关门，它已经有关。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就会放松。所以，为什么学打坐一定经常要跟老师再重新的、不断的有一个学习的一个 一个复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因为你这样才不会退步下去。但是其实你不必也能够不退步，不退步的方法就是你有觉有观，第一禅就一定可以守得住，守到习惯了以后坐下去就觉得闲来无事，所以你只要坐上去他就有能够得二禅，他就有二禅，所以他只是一个进度而已。但是初禅就可以上初禅天，二禅就可以上二禅天，所以每一个进步里头都可以到天界里头去，都可以到天界里头去。所以三禅的时候呢，那是离喜，要把前面的那个喜乐那个喜能够离掉，离住手，离有念，离正知，离身受乐。啊，诸圣所说皆舍有念受乐，能够舍有念受乐的时候，那就住第三禅。所以这个东西呢，连喜都不要了，连原来那种清安清净也都不要了，有念也不要了，正知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是真正入到了，你在打坐的时候入到了一个真正已经到忘我这个境，那种情境。念佛也是一样，念佛，你打坐念佛，你念下去呢，那么起先你很专注的在念，有觉有观，你觉得好像刚开始念的时候，你觉得哇，曾经有时候念的四周好像都是金光，一片的祥和啊，那是那个时候还是有观呢，还是有觉有观呢。有一次，那是好多年前，我就请师父这个开示说，我念佛念一念念的，有时候忘了以后觉得四周都是佛，无量的佛，这怎么回事？他说有这样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念得不错了，不过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你不能够再追求他。我说他跟我讲了，我说对，我最近都好想追求他，因为他太美了，太好了，所以坐下去很快就进入那个状况。他，你现在不要再追求他啊，没有树就好，让他退去就好了，更好，没有树就好。所以无觉无观，退去就是静的，就回到静里头来。回到静里来以后，你又不要想说我这个静，我还要保持那个静的欢喜，不是，没有。静的欢喜也没有，就自然而然的从静到一个真正入到一个空无里头去，那个是你打坐的时候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培养你内心里头能够做得了主的那个能力。其实依我的经验，你能够打坐做到有这种三禅功夫的时候，我认为你的我的门已经开了。我所谓的我的门，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跟在上一个星期我提过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呢，如果是封闭着的啊，这个我如果是封闭着的，我们跟别人讲或跟别人交往，我们都是经常都处于一种相对立或敌意的状况，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很明显的就会表现出来，我还是中心，那个我相还是中心，所以你很容易可以看得到啊，某一个人啊，那么他在这个跟他的朋友谈话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语言里可以看得出来，就这句话说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我上头去啊。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做爸爸妈妈的人，他是这么想，孩子啊，你知道我为你花多少心血，你可要好好用功哦。虽然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委婉，但是好像你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小孩子，而小孩子用功就是为了你，所以你还没有离开你的我。你在脾气修得再好，你的我相还是很重，你是封闭的，你还没有到开的程度。只有到了三禅的时候才有一点开悟。开悟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我，我现在原来是封闭着的，我要封闭的时候，所以要靠着觉跟观。我觉观成熟了以后，安静了，只是止息了而已，是不是？到了第三步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我才开始 在开放的。一个人之所以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不安全感，你知道他从哪里来吗？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我，什么事情都想到，那这样我就损失了，这样那我就失掉一个什么东西了，这样我就很害怕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是闭锁的，封闭着的，是不是？封闭的时候呢，就是一直都敌意，所以一直在防卫。但是他等到他不封闭，他打开的时候，这就是有开，有开就会有悟。他看到人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对立，也就跟别人的谈话就会很平行的同步起来，就好像舞蹈，这两个人不会互相踩脚了，要有这个功夫了。所以真正修禅就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今天下午有几位学校的辅导的主任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情，说临前世的诗在出家众，我们有一些学生呢在那里办这个生活适应不太好的学生在那里办了几天的一个活动，那么出家师父来教这些孩子，那么教起来以后，他说那些，当你如果你看到他们怎么教这些小孩子的时候，你都会感动，而小孩子进步也很大，真的好大。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很大？他没有学过教育学分，他没有受过諮商的训练，为什么他产生这种力量？我们要注意，一个人啊，内心里头的意识状况，以及我们内心里头的，我们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语言表达了，只表达了只有5%到7%而已，没有多少。但是呢，你所表达的音韵啊，就是你的音韵协调，却这里面呢却能够表达。